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在2024年的这个香港复活节的假期，深圳的各大口岸是逼满了港人的。香港入境处的数据就显示，在截至4月1号夜晚的9点，这个是五日假期当中超过了227万人次的香港居民出境，入境的旅客是49万8千人次，而其中超过190万的港人是上去内地，即是出境的港人当中有超过83%是北上的。现在在深圳周末经济就被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就撑了起身，好像福田区、黄冈、罗湖、南山，每到周末的时候都是爆晒棚，排队的时间有时需要几粒钟才可以过到关的。比较起香港，深圳的性价比在港人的心目当中实在太高了。有条件的当然就是北上退休稳真银，如果没办法挨女仔要留在香港的，亦就可以趁着周末就北上消费，改善自己的生活的。其中包括吃喝玩乐、医疗看医生、美容美甲、旅行、任何一类的类似这种消费，总之你在产品几乎是一样的情况下，几乎就是对半打五折，甚至乎是比香港的价钱五折都还要低的。咁香港媒体就问下啲港人啦，咁点解你要上去深圳呢？咁每一个嘅香港游客嘅理由出奇地一致，就系平靓正。港珠澳大桥而家塞车嘅时间就越嚟越长啦。嗱，有香港嘅阿叔咧就讲喺香港食唔起啊，一串鱼蛋都要60-70元，喺餐厅入边点份白灼菜心都要128元嘅。而同一间店嘅冰粉咧，香港就卖80元港纸，上到深圳咧就卖28元人民币，就连沙县小食咧亦都喺香港咧价钱都系 double 嘅。咁香港居民咧唔单止中意咧就北上内地去代购一啲，譬如话饼啊、烧烤啊、奶茶啊、鲜花啊、Walmart 啊、Costco 啊、Sam's Club 啊，几乎都可以见到香港人咧去抢购嘅情形。另外咧，好似水疗、按摩、美甲、洗牙、剪发呢啲喺香港咧一啲都唔平嘅服务，喺深圳咧相对嚟讲咧性价比就非常之高啦。所以呢一类嘅服务行业咧，大部分嘅客人咧而家都系香港人嚟嘅。这个背后的原因当然你说两地的那个汇率的价差啦，港纸最近这几年是可以换到更加多的人民币，相当于不单止是深圳消费比香港要低，而且呢还有这个汇率的折扣，进一步就刺激了很多香港人一得闲就北上深圳消费的这种欲望了。另外现在中国大陆的价格呢其实不单止比香港要低，而且有大量的商品价格是低过全世界的。有很多人都说如果可以在美国赚美金回去深圳消费，很多人都觉得如果可以方便一点的他都不在乎，可惜就真的要飞得很远了。可以说现在香港人将深圳买爆了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制造开始亦都唔可以唔承认啦，领先全球嘅性价比啊，仲有佢由于完善嘅呢个供应链啦，产生咗庞大嘅产能啊，以至于连呢个财长耶伦都担心，就话美国嘅产能咧系远远不及中国，中国咧系有产能过剩嘅情况，仲有就系进口类嘅货物，咁目前喺大陆嘅市场咧，亦都系极度之繁荣嘅。咁呢几年啦，随住有好多嘅进口博览会一啲嘅会展嘅举办，好多国家嘅货物咧都入境去到中国大陆嘅。你只要花少少心机去俾啲时间去揾一揾，都能够好容易揾到全世界好多国家嘅货，而且系随住关税持续嘅优化，而家价钱都唔系好似以前咁话天价。这个就是为什么反向代购就反而多了的。其实现在在内地很多的产品已经很多时候都不需要香港买了。近几年香港代购基本上就剩下还有的，买什么呢？就买名表、手袋、一些比较贵的奢侈品。因为税率的问题，这些商品在中国内地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而在中国大陆呢，汽车家电产品相比全世界，不要说只是跟香港比，相比全世界，其实中国大陆都是要便宜的。所以也都有很多业内人士说，在这个角度，中国的消费水平和中国居民呢，其实是已经远远超过，或者在账面上面超过人均 GDP 国家的生活水平了。所以现在很多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朋友都有反向代购，以前有很多在美国买东西回去，当然现在都会有，你要看买什么了。但是现在很多生活用品，一些小的家电，连那个的电压都转了110伏的时候，真的很多人是反向代购，在淘宝、在 Temu、甚至乎就在中国买完的货自己背个箧拿回来美国都有的。正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针对香港和在中国内地，现在反过来反向代购，现在生意好到不得了。我看了一个数据，在今次这个复活节假期五日假期，香港出境去到内地的人次去到190万，当然期间有个清明，清明节期间口岸也都接待了超过950万人次。所以按照这个数字去估计，如果香港人平均每人每日在内地消费，我计你1200元，咁复活节假期入边平均每个人咧就可以去到6000元，咁再计埋个总人头系可以去到114亿噶啦噃，呢个系真系成个港人北上嘅情况啦。咁如果净系睇深圳呢一个城市，喺过去呢两个礼拜吓。香港媒体曾经也有预测，当时香港人每个月在深圳大概会花费39亿的。按照这个数据推测，香港人每一次上深圳单日的每人平均消费都要过1500元的。从这个消费力来看，这个也是代购生意能够这么好的一个原因。我根据一个行业人士透露的那个数字，200元以下的代购就收取38元跑腿费，超过200元以总金额的 20% 去收取这个跑腿费，同时涉及到一些比较容易烂的东西，很重的东西，或者收货地点偏远的，代购费用是会额外再加多几十元的。只是一个骑手最高一日是接过40单。反向代购其实就相当于在深圳就落单点外卖，跟住就能够送回去香港，能够火爆也是因为深圳真的价廉物美，给一定的跑腿费就能够买到比香港本地更加便宜而且更加多选择的产品，所以香港人喜欢这种服务也就不出奇了。根据行业入面的爆料，由于这种火爆的需求，内地现在的反向代购团队是月入过20万的，这个正正也就成为了一个闷声发大财的一个红利生意。曾几何时去到香港的内地消费者疯狂扫货，排条队都成几公里的。现在有些香港媒体也都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反向代购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他说随着反向代购的火爆以及订单就越来越多，很多代购就开始招兵买马以团队作战。因为现在的代购是应该成为了一个产业，不是只是单向代购，跑腿的一些的外卖小哥都是双向代购，尽量就不会好像我们揸的士那样空车回来的。帮内地居民代购香港的化妆品、奶粉或者一些奢侈品牌的手袋、一些电子产品，我们说比较贵一点的那种。在内地就帮香港居民去购买一些西饼、烧烤、奶茶、鲜花等等的，所以这个叫双向的跑腿，也都叫双向的代购。随着现在代购的这个兴起，品类也都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个团队亦就应该理所当然系会越嚟越大嘅。咁从目前情况嚟睇咧，香港人咧将深圳卖爆已经系一个冇办法逆转嘅趋势，因为中国制造业同埋服务业嘅成本更加之低，而基础建设亦都非常之成熟。大陆地区能够撑得起比较高性价比嘅产品同埋服务，而香港嘅物价咧，其实讲真咧，一路都好难降，而且系逐年咁提升添。因为香港嘅市场咧系一个有成700万嘅市场，消费品好多都要靠进口，咁所以物价系一定会高嘅。咁香港物价咧同埋生活成本喺全世界排名都系头五噶啦。咁只要有高额嘅价差喺度，呢种产品嘅代购咁就一定会存在需求。而反向代购嘅出现咧，一方面亦都离唔开大湾区便利嘅交通网络啦，咁呢个基础设施亦都无可置疑啊！深圳、广州、香港目前系实现咗跨城，数码就可以搭车，互联互应，一马在手，三地畅行嘅。而 另一方面呢，这个背后我想也都反映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商品的吸引力呢是逐年提高，那购买的欲望也就相对比较高了。那当然呢，随着做代购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或者会在跟着下来变成一个也都越来越竞争的行业。以中国人对于这种红利生意的敏锐度，或者是继续下来会将代购中间的跑腿的利润和服务费一路地将会降下来。咁所以跑腿代购嘅红利期或者就係呢一两年啦，甚至乎会唔会有一个新嘅互联网巨头公司介入到呢个行业，我哋都好难估计。咁毕竟呢，美团嘅外卖生意呢而家香港都有啦。所以有心如果要做反向代购生意嘅各位，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意去做呢样嘢呢，我觉得个时机要把握啦。从月入200,000人仔至到月入100,000，或者就是嚟紧呢一两年之间，而呢个背后反映出嚟嘅就系粤港澳一体化，喺无论政策或者系市民民间嘅嗰种嘅融合，你真系睇到系越嚟越快嘅。咁大陆市场嘅体量同埋经济消费活力，亦都对香港形成咗一种红吸效应。咁同时咧，呢个亦都反映出啦，香港人对于大陆从睇唔起，再到逐渐大家咁高咁大，而大陆嘅服务行业商品嘅质素，仲有其他嘅行业逐渐成熟起身，喺竞争力咧，其实已经慢慢慢慢获得香港各方面嘅认可。而香港人买爆深圳嘅呢种热情同埋趋势，对于香港嘅消费行业又好，或者服务行业都好啦，我哋指嘅系一啲中低级嘅消费行业同埋服务行业啦，一定会存在好大嘅打击。因为而家好多香港市民咧喺深圳嘅消费已经占咗香港零售行业嘅一成，如果未来呢个比例会继续上升，我谂呢种嘅冲击，当然啦，亦都未必系坏事吓。纯商业角度考量嘅话，当然有钱搵是一定是好过大家死咕咕的。而香港各行业的老细或者服务人员，或者也就因为受到这个的冲击，在中低层的消费和服务行业，或者会有一个大的改变都不定。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Passion.
DJ 晓伟 Go 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最近就来到首都华盛顿，除了要跟总统聊天吃饭，也都出席了很多活动。不过呢，在来到美国之前呢，他也都去了台积电在日本熊本的工厂，这个是台积电在日本的第一间工厂。日本政府为了这间新厂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补贴。我看岸田文雄曾经公开表示的，他说将会史无前例地去撑这个半导体行业的发展。相比之下，比日本工厂早了成年几宣布在美国要建厂的计划，现在都在不停的延期当中。在2024年的1月，台积电就说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去建第一个工厂，将会延期去到2025年才会实现量产，而第二间工厂的运营时间更加是褪后去到2027甚至乎2028年。咁除咗台积电啦、三星啦、英特尔啦呢啲嘅芯片巨头喺美国建厂嘅计划，同样进展都唔系太过之顺利。咁我睇华尔街日报报道就话，英特尔咧系因为美国政府嘅补贴咧迟迟都未到位啦，咁啊推迟咗佢哋喺俄亥俄州原本计划投资200亿去建厂嘅计划。而睇翻南韩嘅民族日报话，三星亦都系一直同美国政府进行紧各种嘅谈判，希望获得建厂嘅补贴。不过我又睇过一个报道就话，美国政府都应承会俾，但系咧好似话三星就唔需要或者系唔肯要，唔知边一个版本系啦。但是2022年8月咧，总统拜登系签咗一个芯片法案，咁啊提出就话要为美国嘅半导体研发制造同埋劳动力发展咧，提供去到$527亿嘅补贴，仲有各种各样嘅扶持政策啦。不过咧喺呢个方案推出之后年几之后啦，美国政府始终都未俾到芯片巨头提供到之前所承诺嘅无论系优惠或者系补贴嘅，反而咧就传出话正在以各种嘅方式咧，希望就系咁啊蒙混过去嘅传闻。芯片巨头喺美国建厂呢个计划就遭遇到唔同程度嘅阻力啦。你冇兑现到承诺，咁我冇理由洗湿咗个头，咁我以后点收科咧？系咪？咁大家都喺度踩晒 break 噶啦。喺今年美国大选嘅选前，大家就喺度谂啦。拜登所谓嘅芯片战略系咪真系最后搞咗个寂寞出嚟呢？自从拜登政府推出呢个芯片法案以嚟， 全世界的半导体企业呢纷纷都说我要去美国建厂，希望能够拿到美国政府巨额的补贴，从而呢就是坐收自己可以扩展全球布局的这个渔人之利。在这个呢雷声非常之大的建厂计划当中，它包括但亦都不仅限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400亿建厂，还有 Intel 呢在俄亥俄州投资200亿建厂，还有就是三星计划在德州投资173亿去建厂的。不过呢美国有很多次提高了获得这个补贴的门槛，令到这些呢原本想住可以拿到钱度到水的芯片巨头就觉得哇好贵啊，要拿你这一笔的钱呢真的很多很多的掣肘，再加上呢你去到当地设厂就要考虑当地的劳动力和建筑成本，你一拖其实是逐年上升的嘛，所以建厂的计划始终未能够顺利推进。芯片法案的第一笔补贴在2023年的12月宣布的，当时价值是$3,500,000，给了呢 BAE 系统公司生产战斗机的芯片工厂。在2024年1月份呢就出了第二笔的补贴，向微芯科技提供了$1,620,000的补贴。而之后呢美国商务部就宣布了会向这个革芯提供15亿的补贴，用来去投资和建位于在纽约和佛蒙特州的新厂。而最终协议呢将会在实地调查之后会最终敲定，而个钱就会随着投资的进展部分呢会分批给到，而其他芯片巨头的补贴呢就一路都没到位的。根据这个法案，如果一间公司获得利润是超额的，需要同美国政府去分润，但是所分享的利润最多是不会超过补贴总额的 75%。 另外还有更加苛刻的条件，就是限制他们在中国扩建工厂，需要提交详尽的财报资料等等。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曾经讲过，芯片公司他们已经要求大概700亿美金的联邦资金了，而这些公司包括了英特尔、三星、台积电。不过他强调资金就有限，所以需要首先满足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直至到2月份、3月份美国政府才陆续宣布 Intel 会获得100多亿的补贴，台积电会获得50亿，三星也同相关部门达成初步协议，有望可以获得60亿的补贴。而这些补贴怎样分配呢？有待商榷。咁彭博嘅报道就话唔确定呢啲嘅补贴喺几时会发放出嚟嘅，但系即使话政府宣布咗具体嘅金额啦，亦都唔代表呢班嘅芯片巨头公司能够顺利攞到呢笔钱嘅噃。比如3月11号，美国政府开始向英特尔发钱，不过就唔系超过100亿嘅全额，而系暂时拨款嘅35亿嘅呢个金额，而其中嘅10亿咧系由商务部去承担，25亿咧系由美国国防部揞嘅。为期3年，主要是生产国防和情报相关半导体的产品。不过呢过了几日而已，五角大楼就说我不制了，在资助截止日期呢他将这个计划取消了，所以美国政府就只能够就叫商务部用这个芯片法案其他的资金呢去补回国防部不制的这个余额了。好了，25亿美金的拨款都在大家踢晒波，号称100亿美金的补贴几时到位，其实真的会令到很多人都很担心，那也是合理的一个担心，是不是？除了补贴未到位，芯片巨头也都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比如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虽然2021年4月就开始起了，但是在建设的早期就遇到很多的问题。我看《金融时报》曾经报道说，在美国芯片制造商通常会将建设工作分成三个部分外包，而台积电为了要节省成本，一般习惯就是将建设工作切分超过20个部分外包给不同的承包商，那就会导致承包商之间其实都有不少的摩擦的，再加上一直都很缺这些熟练工人，所以工厂的建设进度一直也都未能够好像预期地进行，只能够多次宣布不停地延后。不单止咁啊，台积电同亚利桑那建筑行业工会仲为咗用台湾工人去起厂呢件事咧，长久僵持不下。经过咗几个月嘅谈判，双方卒之喺2023年嘅12月就倾掂咗啦。台积电咧最终让步，承诺会请翻同埋会培训亚利桑那州当地嘅劳工。咁同时，台积电咧喺美国亦都请唔够足够嘅熟练技师去安装先进机器嘅设备，就唯有去台湾去派500名嘅专家、专业人士系过到嚟美国呢度协助。咁有啲专业人士就话啦，真正挑战嘅或者系后边啦，美国工厂就未必好似台湾本土工厂咁有效率噶嘛。 除了头痛的台积电之外，英特尔位于俄亥俄州工厂亦都急缺这个建筑工人。由于这个厂的附近还有好几个工程进行的，包括 Hilton 酒店、俄亥俄州大学的医学中心扩建工程、Google、Amazon 数据中心，每一个工程项目都要抢走很多做得事的建筑工人。所以就无疑是增加了英特尔的初期成本，其中最大嚿的就是人工的成本。当地的建筑行业委员会负责人之前曾经有透露过，技术纯熟的建筑工人他们的年薪已经是去到$125,000，但是开到这样的金额也都请不够人。三星也都同样面临着成本增加的问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23年年底，在美国的新建筑项目的成本比起三年前是飙升了三分一。对于三星来讲，就是说我要背更加大的财务负担。专业人士也预计可能又要比原计划要增加多80亿的建厂成本。为什么在美国建这么难，在日本就这么容易或者这么顺利呢？台积电在美国的这种处处受阻，相比较之下，日本就简直是顺风顺水了。早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索尼会长吉田宪一郎就去到台湾，去面对面就跟这个台积电的 CEO 魏哲家就谈话，大家谈下建厂的这个计划。吉田宪一郎当场就承诺，只要台积电来到日本建厂，我提供一切的协助，解决用地用水的问题。日本政府亦都拍晒心口，就话$80+亿嘅投资总额，日本政府直接补贴一半。嗱，日本诚意方面就真系满满啦。台积电最终就梗系岌头应承啦。咁喺日本政府一路嘅绿灯之下，台积电2021年公布建厂计划，2022年咧就开始破土动工，20几个月左右就已经竣工，并且试运行。喺呢个期间，日本政府大大简化咗台积电熊本工厂嘅行政程序，允许全年无休施工。在2024年的2月24日，台积电熊本第一工厂举行了落成仪式。岸田文雄当时还说，台积电熊本第二工厂亦将会在2024年会开工建设，希望在2027年年底之前实现量产。对于日本工厂，台积电方面就赞不绝口。有位主管透露说，日本政府的补助是很快就到位，完全弥补了台湾工厂的成本差距，再加上日本员工是绝对顶得上台积电的工作压力。相比之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工厂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就算美国政府给到台积电的补贴到位，拿到手也都不过是$100亿。另外有一位台积电的工程师就说，还有一个，日本和台湾的文化比较接近，日本人更加能够理解台积电的生产思维和工作强度以及要求。台积电现在已经计划建设在日本的第二个工厂，力争在2027年年尾之前出货。第二工厂的投资总额预计是$139亿。日本政府亦都宣布了，我会再投多补助$486,000,000给台积电，去帮手建第二个工厂。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